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四十六集。
这么大的事情居然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他也太欺负人了。
想到这儿，周鑫丢下谷子，飞快地向医院赶去。来到医院时，他的脚步渐渐地慢了下来。他知道高淳的性格，而且高淳此时还在病中，他不能够再刺激高淳，况且急躁的效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我得好好跟他说，慢慢的跟他说，千万不能让他再加重病情了。
周鑫一路思索着来到医院，当他走进病房的时候，高淳已经吃过了晚饭。高淳的精神状态今天看来特别好，见周鑫进来，他向周鑫笑了笑，主动打了招呼。
周鑫，你来了。
啊，来了。
高淳的主动倒令周鑫显得有些不自在，他看着正在收拾餐具的李师傅说，
李师傅你走吧，该回家了，剩下的我来收拾就好了。
李师傅当着周鑫的面显出了十足的殷勤。
哎，没事儿，我这就好。你上了一天班也够辛苦的，我收拾齐了再走啊。哎，高淳今天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一切正常。
李师傅说着就出去洗刷餐具。几分钟以后，李师傅走了，病房里就剩下高淳和周鑫两个人。窗外晚霞已经落尽，天空变得朦胧，周鑫想着心事儿，有些神不守舍。看见周鑫的样子，高淳问他，
周鑫 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周鑫愣了一下，不知应该怎样开口，便摇了摇头，
没有。
周鑫虽然这么说，可眼神却飘忽不定。高淳看见了说，
周鑫，咱们已经是夫妻了。我知道我以前有些地方做的可能不够好，我会慢慢改正的。你有什么话就对我说，千万别闷在心里，这样我会心里不舒服的。
高淳的话说得再情再理，充满了温良与体贴。周鑫第一次感到高淳会这样关照自己，不觉受了感动，憋在心里的话反倒不知该怎么说了。高淳看了看他说，
要是没什么说的就睡觉。你来了一天了，今晚也早点休息吧。
高淳说着就脱衣服准备休息，周鑫赶紧过去帮忙。在扶高淳躺下的时候，他突然冒了一句，
高淳啊，我下午开柜子取钱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高淳毫无准备地追问。
我发现发现。
怎么了？说呀。
我发现柜子里少了三个存折，而且房产证也没了。
没了？
高淳立刻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你再好好找找没？房产证怎么会？还有存折？
吃 吃惊的高唇现出了语无伦次的样子。这一切使周欣坚信高纯确实是无辜的，那么做这件事的人就只有金奎了。
我都仔细找过了，都没有。
高纯看着周欣有些傻了。
那柜子柜子有没有被人撬过？门是不是被人破坏过？
好像没有人动过。高纯，你想想，这个柜子一共有两把钥匙，你一把，我一把。我的钥匙一直都是由我自己保管的，你的钥匙……
听到这儿，高纯的脸有些红了，因为他确实给过金奎钥匙，可他坚信金奎是绝不会办这种卑鄙下贱的事的，否则他高纯就真的是瞎了眼。
报案，快报案！一定是有人偷了咱们的东西，快报案吧。
哎，高纯，你别着急啊，我这就办。
照顾着高纯躺下以后，周欣连夜叫来了谷子，两个人一起去了三号院附近的派出所，以家中失窃为由向警方报了案。第二天，大概是刘律师向蔡东平的律师通报了情况，所以蔡东平也急急风似的赶到了派出所。
他偷的可不是400万，他偷的是2亿呀，这院子就值2亿。民警同志，这个事情可是个大要案呐。哎，你说他要是偷了2亿，是不是够判死刑的？
周欣坐在派出所值班室外面的长椅上，此时心情稍稍好受了一些。高纯既然没有指使金奎更改房产证，显然也不会允许金奎拿走存折，这至少说明高纯对他这个妻子还有起码的信任和尊重。公安局的人马很快就来到三号院，对失窃的现场进行了勘查。失窃时间虽然早已经超过有效勘查的范围，而且现场也被周欣和谷子动过，但警察们还是认真观察了高纯的卧室和存放存折的柜子。接着又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做了询问。负责为金奎办理产权变更的工作人员是个女的，年纪不小，记性看上去也有些欠缺，对办理三号院权属变更时的许多细节已经不能够完全记清。
这个来办手续的人是个女的，看上去还挺年轻的，穿的挺普通的吧，不像是那种特有钱的。
两个警察互相望了一眼，其中一个警察问，
有口音吗？能听得出来他是哪儿的人吗？
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口音吧，要是有口音我一般能记得。
那他有多高？我说的是身高。
民警一边说一边比划着。
多高？哎呦，这我可说不好，我坐在里边，他坐在柜台外边，看不准他有多高。
他是胖还是瘦？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吗？
不胖吧，正常吧。这一般来活了我就一心干活了。哎，我们这电脑操作稍一走神就搞错了，搞错了我们这儿还得扣奖金，所以一般我这个不太注意顾客的长相。
民警想了一下又问，
这个叫金奎的人来办手续，他的证件文件什么的都齐全吗？
齐全呀，不齐全我们肯定办不了的。他的什么身份证，原户主的身份证，原房产证，还有这个原户主的遗嘱，还有公证书，还有原户主的死亡证明。
死亡证明？
民警一听吓了一跳。
谁的死亡证明？是高纯的死亡证明吗？
是啊，就是原户主的死亡证明啊。
那个死亡证明上面说高纯是怎么死的？是哪家医院开的死亡证明？
女人思索了半天才说，
病死的吧，就是医院开的死亡证明。
那哪家医院？
忘了哪个医院了，我们这儿不存这个，所以没做具体的记录。
民警有些急了，赶紧问他，
是光明医院吗？你再想想。
女人仔细地回忆了一下，皱着眉头说，
好像不是咱们北京的吧，我记得是外地的医院。
外地？哪个地方记得起来吗？
这个好像是叫什么云朗吧。
这一句说得太重要了，警察们彼此会意了一眼。
哦，肯定是，因为啊，我孩子他同学的对象就在云朗上学，所以我对那儿有点印象。我记得是云朗，是云朗。什么医院？那可记不清了。反正他有医院开的原户主的死亡证明，还有公安局给原户主注销户口也开了证明，手续都是全的，绝对没有问题。变更登记该交的费用也都交了，所以我这儿就给办了。哦，对了，那天上班的还有小卢，小卢是我们的科长，手续他审过，办的肯定没有毛病。
话问到这儿，便没有什么好问的了。民警们根据那个妇女提供的线索特征，经过分析认为，能持有云朗某医院开具死亡证明和高纯遗嘱的，只有来自云朗的金奎可以做到，而且金奎也是变更产权这件事的唯一受益人。民警据此判断，来办房产变更手续的女人恐怕非金奎莫属了。民警们的行动金奎是不知道的，因为这些天来李师傅一直没来看过他，金奎无法得知高纯近来的状况，又不敢贸然去医院，便早晚坐卧不安，想见高纯想得几乎要发疯了。这一天金奎终于忍不住再次去了光明医院，他没有像李师傅说的在门口遇见周新安排的保安，而是在病房门口看见一个正坐着的男人。那个男人一看见金奎就直直地盯着他，等金奎走到病房门口刚想伸手推门的时候，那守门的男人忽然开口了，
对不起，你找谁啊？
金奎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人，便壮着胆子说，
我找高纯。
守门的男人立刻提高了警惕，
你是谁？
我是他朋友，他在吗？
男人的态度立刻变得强硬了，
不行，病人现在不能看，要看的话呢得由他家里人带着才行。
我就看一眼，我不多说话行吗？
金奎还要和那个男人说什么，站在不远处的两个警察已经走了过来。警察问金奎，
你是金奎吗？
是呀。
你是哪人？
我是云朗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办暂住证了吗？
办了。
我看看。
金奎翻包找出暂住证递给了警察，警察看罢开始介入主题，
我们是公安分局的，因为你涉嫌盗窃公民财物，所以今天我们要依法对你进行讯问，希望你配合。
警察说完二话没说便押着金奎走了，无论金奎怎样解释，无论金奎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警察搜查了金奎的住屋，很快便在床下皮箱里搜到了证据。 金奎此时还不明白警察为什么要抓他，对警察很有抵触。
我盗窃什么了？你们翻来翻去的。
他话音刚落，警察就从皮箱内的衣服里翻出了一张存折。
哼，盗窃什么了？看见没有，就盗窃这个。
警察把那张存折打开，400万的存额赫然入目。警察冷笑地质问金奎：
这是你的存折？
这……
金奎一时语塞，不是词穷气短，而是不知道该怎样定义这张存折的归属。他迟疑了一下回答：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是他放在我这儿的。
一个朋友？哪个朋友？
是我朋友。
你朋友？他叫什么？
另一位警察不耐烦地问道：
叫高纯。
高纯？这存折是高纯的，那么怎么放在你箱子里边啊？
这是高纯放在我这里的，他现在病得很重，他就让人把存折带过来了，放在我这儿。
存放在你这儿？
警察望着金奎又一次笑了。
那怎么改成你的名字了？
警察说着把存折示意给金奎看，金奎不用看也知道那张400万存折的户主一栏里写着他的大名。警察的面目变得严厉起来，态度也如同在审问一个囚犯。
还有房产证呢？仁里胡同3号院的房产证放哪儿了？说。
金奎自认没有做亏心事，于是气愤地回答：
我没拿。
警察们搜了半天也没有搜到，于是便押着金奎走了。在警察对金奎的住处实施搜查的第二天，公安局传讯了本案的另一位嫌疑人李师傅，同时再次来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找到了办理3号院权属变更手续的那个工作人员。他们把金奎的照片混在一堆女人的照片当中，摊在桌上叫他辨认。那位工作人员掏出老花镜戴上，看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来。两天之后的下午，案件的主要受害人周鑫和次要受害人蔡东平都被召集到公安分局的一间会客室里，由这个案件的承办民警向他们，也向随同他们一起到场的两位律师通报了仁里胡同3号院失窃案的调查情况。
这个3号院失踪的那400万元，确实如周鑫报案时所怀疑的那样，已经落在了金奎的手中。对此呢，金奎本人他已经承认了。
周鑫吃惊地睁大了眼，尽管他对事情的结果已经有了把握，但一经公安部门证实，他还是感到惊愕。他扫了一眼蔡东平，却见蔡东平露出了一脸得意的样子。但公安部门接下来的意见却不禁让蔡东平收起了笑脸，也令周鑫感到惊愕。
但是我们决定撤案。
撤案？
双方的律师也都惊愕地睁大了眼睛。蔡东平的律师首先质疑：
既然你们已经确定赃款就在金奎的手上，而且金奎自己也供认不讳，那为什么不对他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呢？总不能仅仅让他退了赃款就算完事了吧？你们公安机关还应当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的量刑规定，盗窃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最高可以判他无期徒刑。
蔡东平措辞比他的律师更为激烈。
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既然你们已经人赃俱获，凭什么就这么便宜的就把他放了？我们报案，不光是为了把钱追回来，也是为了能把这种胆大包天的罪犯绳之于法。你们一找到钱就撤案，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分局要是不秉公执法的话， 我们可是有权向上反映的。这件事，我们可不是拿回钱就算完了呀。
公安人员对蔡东平的回答却不急不慌，四平八稳的腔调，像是故意要激怒他。
但是这个钱嘛，你们现在暂时还拿不回去。这400万目前还在金奎的手里。
蔡东平和周鑫还有他们的律师一时都瞠目结舌。另一位民警补充说，
我们确实在金奎手里找到了这400万元的存折，但金奎的手里边同时还握有高淳的一份遗嘱。这份遗嘱规定，金奎可以获得3号院的房产和400万元现金的遗赠。那么根据金奎的解释啊，这张存款是高淳委托他的师傅从家里边取出来交给他的。我们也找到了高淳的那位师傅，根据这位师傅说的，是高淳让他把存折拿出来交给金奎保存的。把存折改成金奎的名字，那也是经过了高淳同意。我们也去了医院，想找高淳本人求证一下，但是高淳现在的情况啊不是很好。根据医生的反应，他的神志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我们把这件事儿呢简单的跟他说了一下，他虽然说话比较困难，但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撤案。
警察的话让周鑫和律师们都哑然无言，唯有蔡东平还在关注他的利益。
那房产证呢？他私自把房产证过了户。我弟弟没死，他说我弟弟死了，把我弟弟在老家的户口也给消了，这又该当何罪？你们不会是说这也是我弟弟让他这么干的吧？
警察对蔡东平的问话显然有些反感，回答也相对强硬。
我们在对金奎住所进行调查中，只搜到了存折，而没有搜到房产证。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